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燃亮的一生节目播出的时间到了，我是吴爽，欢迎你。在大洋彼岸，钟爱华常想起清江浦的晚风，想起那些病人被医治的笑脸。离开不是终点，只是被神引向另一段旅程。他的医术，他的信仰，还有那颗为中国跳动的心，仍旧在燃烧着，静静的，坚定地照亮后来的人。今天燃亮的一生，让我们继续聆听钟爱华的故事。上一集为你讲到，患肺结核多年的罗莎终于得到主的医治。这时路德和葛培里也步入了婚姻，葛培里的侍奉深受岳父的影响。欢迎收听钟爱华传第74集。
他是一位医生，他也是著名布道家葛培里的岳父，他更是一位曾来到中国传扬福音的宣教士。他的名字叫钟爱华。
钟爱华传，燃亮的一生正在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范阿塔医生是一位上了年岁顽固不化的不可知论者，他对钟爱华说：钟医生，罗莎说是上帝医治了他，而从你我现在看到的 X 光片来说，这似乎是唯一的解释。从那以后，罗莎完全恢复了正常的生活。1945年，她嫁给电子工程师唐蒙哥马利，当时唐在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原子能委员会工作。而真正的奇迹在于罗莎生命的转变。就像路德说的，姐姐以前读圣经好像是在读花花公子杂志，她会将圣经藏在枕头下面，在没有人的时候匆匆看几眼，一有人来就赶紧藏起来。可现在她成了超级圣经教师。以前他是一个不善言谈的基督徒，现在却热衷为主做见证，带领很多人归主。自从1941年回到美国，钟爱华就着手准备，想要创立一份独立的长老会期刊。他对这份期刊的意向是确立圣经主权，重申教会信条，为各宗派领袖和发言人提供有建设性的批评和评论，为福音做响亮的见证。在来自威弗维尔的亨利·丹迪医生的帮助下，钟爱华创立了美南长老会期刊。这份期刊一直持续到1987年。钟爱华每期都会撰写文章和评论，成为期刊稿件的主要来源。丹迪回忆说，钟爱华是真正的主编，我只是做协助的后勤工作。他在好几家医院都有繁重的手术任务，他会打电话给我说，我要在几点到几点做手术，手术后我们见个面。 你在手术室门外或医院三层等我，我会几点到几点和你见面。而且几乎每一次我都等他不会超过5分钟。他会和我一起去吃午饭，或者直接和我说期刊的事。他的工作效率非常的高。钟爱华无数的编辑评论涉及非常广泛的领域，他会特别强调与社会道德相关的议题，或任何有可能针对基督根基造成伤害的话题。1957年他发表的一篇社论获得了年度最佳社论奖，该奖项由瓦里福哲自由基金会颁发。获奖文章是从所有宗教和非宗教报纸期刊中评选出来的。钟爱华因此获得了$1000奖金，同时获得乔治华盛顿手表仿制品。除此之外，他还在其他年份获得过自由基金会颁发的其他奖项。钟爱华对自己的教会有着很大的负担，也致力于尽自己的所能更新教会，这对葛培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路德回忆说，这些年来葛培里见证了撤退并不是正确的征战方式。当困难来临时，他要做的不应该是离开自己的教会加入另一个教会。父亲非常坚定的原则就是，你需要选择一个立场并为你的信仰而战，永不后退。葛培里越来越敬佩父亲，也开始在一些事情上依靠父亲的判断。葛培里非常确定地说，我的事工之所以是教会导向的事工，都是因为受到钟医生和路德的影响，他们的影响超出任何其他单一因素的影响。1943年8月13日，葛培里和钟路德在蒙特利特的盖瑟礼拜堂举行了婚礼，科尔泰勒和约翰明德尔牧师主持了婚礼。亲江浦的吉米叔叔曾许诺要参加路德的婚礼，但不幸在婚礼不久前去世。新婚的葛氏夫妇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新斯戴尔，葛培里在附近的西斯普林斯当牧师。1944年，葛培里患严重的腮腺炎，没能出任军队牧师，但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机构青年归主协会的第一位巡回布道者，仅领取微薄的薪水。夫妻俩搬回了蒙特利特，和钟爱华夫妇住在一起，这样既节省了一大笔开支，又保证了路德在丈夫经常外出的情况下不至于孤独害怕。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钟爱华夫妇收到了来自清江浦的问候，二人非常高兴。那里的人邀请爱华医生和家人随美南长老会的战后第一批宣教士返回清江浦，但钟爱华不幸患上了滑液囊炎，而且病情极度恶化，下地行走都异常困难。美南长老会不得不将他从第一批宣教名单中撤出。阿什维尔的同事建议他进行手术治疗，但就在手术前一天，病痛突然消失，粘液囊自发破裂，也就是说他的病已经好了。钟爱华确信有上帝大能的手在这里做工。他在几年前写给路德的信中曾说，我们要在事情到来的时候开始应对，因为上帝并不要我们从一开始就看到道路的终点，他要我们信靠他的带领和指引。虽然钟爱华的心还在中国，但他同时也有照顾母亲的责任。钟妈妈当时已经失明，和钟爱华的姐姐住在南卡罗来纳的格林维尔。因为哥哥在巴西，除非有上帝清楚的带领，否则他不能丢下母亲不管而返回中国。钟爱华母亲不住祷告的生命一直持续到1953年，享年91岁。就在钟爱华等候上帝更清楚的带领时， 他收到长老会在清江浦的宣教士霍普金斯和理查德森的信，说整个清江浦地区已经在内战中沦为战场，他们要面对动荡局势带来的巨大压力，同时也坦白地告诉钟爱华，已经不可能在当地建立有效的医疗事工，所以力劝他不要过来。几个月后，这些宣教士也都被迫离开中国。钟爱华虽然已经不是海外宣教士，但回国后不久，他就开始在长老会的差会中服侍。1948年，钟爱华被选为宣教事工委员会委员。3年任期期满后，他连续2次连任。在连任3个任期后，按照教会章程，钟爱华应该退休，但仅过了1年，教会会员大会又一次选举他为委员会委员，而且之后每次选举他都当选。1945年8月，日本投降，钟爱华准备返回仁慈医院，然而国内内战爆发，他没能再回到清江浦。在美国期间，他侍奉的脚步不停歇。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顺服你，凡事出于你的，我就默然。